迎收听总编读书，我是韩松林。上个礼拜的节目呢，我们因为台北国际书展的关系，所以邀请到跟我一起参展的早安财经的发行人沈云聪，我们聊到书展了。那这个礼拜的话题仍然是在书展上面，就请容我公器私用一下，帮我们自己出版社做点公关。不过我在讲这些内容，基本上还是设定各位听众会有兴趣的，不会是卖膏药的广告，所以请各位放心。今天的节目我要邀请的是我写乐文化的作者，他是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公益琴酒全书。他是很特别的职业哦，就是他白天是一位网络工程师，晚上呢是一个非常私密的酒吧，你必须要穿过一个酒吧之后进到一个后门，然后要有密码锁才能进去的一家琴酒吧。这个琴酒吧呢，有台北，我不知道是台湾吧，应该也是台湾哦，最多的琴酒，一家店里面有七八百支不同各类的琴酒。所以我是因为出了这本书才认识了这位作者，但是呢，从此以后这家店就变成我的爱店了。我要招待朋友，或者是我自己有时候想要喝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都会到他的店里面去。那先请《公益琴酒全书》的作者郑梭梭来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梭梭。
声音非常低沉，非常具有磁性。我想我后面后置应该不需要调太多声音。这一次特别邀请梭梭来，是因为在2021的书展，我们要做一件蛮特别的事情，蛮特别的一个商品。在2019年的书展，其实书展大家想就是卖书嘛，但是因为我的出版社比较多一些生活风格方面的书，所以在上一次的书展呢，我就结合了叶宜兰的品牌叫 Pico，我们就做了一个限定的，就是 Pico 的酱油跟他的书组合起来卖的一个商品。那可能在书展里面都是一个相当少见的这样的商品组合，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媒体来采访，也帮我们写了一篇报道。那今年的书展我们就有一支非常特别的琴酒，是梭梭帮写乐做的一支以写乐为名的琴酒。那我个人是非常感谢混迹江湖这么多年，总算有一个写乐的牌子出现在一个不是书的商品上面哦。那这个商品呢，限量只有50组，它只有，因为它是小量蒸馏的，非常少的数量，所以它只有50组，用小型的蒸馏器，然后是梭梭自己哦，用手工的方式来蒸馏，所以它的量非常的少，那只有50组，所以我们就把它跟书跟公益琴酒全书包装成一个商品组来做贩售。那定价也非常有趣哦，呼应今年就叫2021，所以我们的定价就是2021哦。所以今天当然不是主要讲这支酒，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听看梭梭讲琴酒这件事。我先开题哦，就是为什么我会出公益琴酒全书哦，在最早之前，其实我根本就对琴酒不是很理解，但是我的作者叶宜兰他就跟我讲，他似乎闻到这样的气氛哦，就是说非常多人，尤其是威士忌的玩家，都在讨论琴酒这种酒哦，甚至他们开始去找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琴酒。他就建议我也许可以找一本不管是翻译书或本地的作家来去出一本琴酒介绍琴酒的书。那我当然就开始去找，但是呢翻译书啊没有太好的，太对我来讲生活类的书一定要厚重，因为现在台湾的消费者基本上对于知识的渴求，他们从网络上面非常容易拿到资讯，所以如果你没有满足资讯的需求，书也不会卖得太好。那在翻译书的领域没有找到太好的，所以就摆了。后来我请上一次有上我节目的威士忌学的作者邱德夫，他帮我介绍，后来他就介绍了，他说，台湾有一位 在琴酒领域耕耘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好几年了，写的文章数也挺多的。你如果找他，也许就可以直接把他的文章直接集结，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梭梭。那梭梭呢，他已经经营了琴酒这一个专门的领域，已经经营了，我记得是七年吧，对吧？
对、哦、
已经有七年的时间，写的文章数量非常的多，然后自己也开了店、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谈合作、哦、那但是呢，这个琴酒的书稿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最让我震撼的并不是，因为我不是一个酒痴，我不是酒迷啊，所以我是从文字或知识上面去来理解这件事。我看了以后我发现琴酒的真的是说说用一句话形容，我觉得非常精确哦。他说琴酒是全世界自由度最高的一种酒，对吧？
没错。
嗯，你那时候是跟我讲自由度最高，所以我那时候就被这个标题深深吸引哦。然后看到琴酒的酒瓶呢，设计感十足，每一个酒瓶长得都非常漂亮，都好像你还在，你不是在看酒，你好像是在看香水瓶。
对
对，你好像在逛精品店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在我看这本书的书稿，我隐约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trendy 的非常新的东西、哦、那事实上的确也是啊，这一本看起来非常小众领域的书，其实也卖了，在现在的书市算是卖的不错的，尤其它又算比较高价的书，所以我觉得销售成绩算是挺好的。那所以今天先请说说讲什么叫自由好不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用自由来形容一支酒实在是非常有趣的形容词。
因为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熟知的烈酒，就是六大基酒，在调酒上面说几乎每一款都有一些比较严格的限制，比如说 Vodka 它就是要无色、嗯、然后兰姆酒就是用甘蔗去制作，然后 Tequila 的话就是用龙舌兰，然后威士忌用谷物，然后要陈年，然后只有白兰地就是要用水果或葡萄。那对琴酒来说，它其实只要有烈酒，然后再加上杜松子，然后再加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去蒸馏出琴酒。所以像澳洲有人用绿蚂蚁来做琴酒，那比利时有人用龙虾，德国人用牛肉。那其实这样的
龙虾不会是那天我们喝到的那一瓶吧？
对对对，就是那一款龙虾琴酒。所以它其实没有一定说你一定要加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你最后风味的呈现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它是自由度非常高的琴酒，因为它什么东西都可以加，只要是可以安全食用的东西都没有问题。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你可以多了解琴酒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是你有时候会超乎你想象的东西。
我之前在书里面看到你里面讲、嗯、还有澳洲的酿酒师他把用布丁，对不对？他把布丁、哦、好，我先跟听众解释一下琴酒的风味，就我的理解，说等一下可以订正我如果我讲错的话、哦、琴酒的风味其实大部分我们去品味它的风味来源，其实靠的是蒸馏，把你想要的味道透过蒸馏的方式，用一个蒸馏篮，然后把譬如说你想要它有柑橘味、嗯、你想要它有什么样的风味，木质味，你想要它有特别的哪一种风味，你就把那个东西丢进去，然后透过蒸馏的方式把味道到酒里面去，对吧？
对，
逻辑上面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它其实有人他现在可以是你在蒸馏完以后再后制，比如说你可以放到像威士忌一样放到木桶里面去
统陈，
对、嗯、那有一些是比如说蒸馏完以后它再浸泡比如说草莓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圣诞布丁、嗯、这样东西再去做浸泡，然后最后再把它过滤过以后，所以它酒的颜色跟风味就会被你浸泡的材料影响。
嗯，
对。
我上个礼拜我们刚好去梭梭的店里面，我跟朋友一起去哦，然后他就给我们喝了那一瓶龙虾酒。
对。
好，我跟各位解释一下龙虾酒喝起来是像什么样子、哦、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自己看到那个酒标上面有一只龙虾，然后说这只龙虾，我也很纳闷啊，龙虾的味道是要怎么到酒里面去呢？结果一喝真的耶，完全就是龙虾，而且它的 flavor 是很像龙虾壳的味道。
对，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在制作都不会直接用龙虾这样的东西做，因为材料也太贵，然后其实因为你有时候做一些龙虾沙拉，或者是你把 肉取掉以后，那些壳其实还是有很多风味，像厨师在熬高汤，
对，
他其实会用壳的部分去做，那他们也是用一样的道理去做龙虾清酒。
对，
那像广岛一支清酒，它是有用牡蛎壳去做清酒，那也是用剩下的牡蛎壳去做浸泡，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食材的再运用，才不会浪费这样。
所以其实跟料理的原理很像，
没错，
对不对？其实就是把味道怎么淬炼出来嘛。
对，
会不会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感觉起来是一个没有规则的制作过程。
对，
所以你有非常多的创意，非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你都可以在我们在其他的酒种不太容易看到吧，像威士忌啊这些酒都有非常严格的定义嘛，
没错，
就是你必须要怎么样有一个制程，甚至国家或政府是有给相当的规范去规范它的。
对，
清酒的规范很宽松，对不对？我记得你在书里面讲过，
对，只有欧盟会比较严谨一点，就是你就是一定要以杜松子的风味为主轴，
是，
然后酒精浓度一定是要多高，这样子，基本上其他的就没有太多严格的限制。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让世界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从瓶身的设计、酒标乃至于风味，它给人家的感觉都是非常年轻的，
对，
非常具有想象力的，
对，
你只要你想得到，没有不能做的，对吧？
对，
好像是这样。
所以现在比较多投入多一些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对，
你自己在参观世界各国的酒厂，我之前看你的书稿，其实你经常的去全世界各地的酒厂去拜访。
对，
你可不可以讲几个你觉得这些我们听起来是对于自由这两个事，这个两个字眼，他们有没有哪一些职人是你觉得可以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印象蛮深刻是前一阵子在疫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去了一趟香港。那其实香港它其实在蒸馏这个规范其实它一直都没有什么酒厂，就是后来才慢慢开放。那我去参观一个叫做 Two Moons 这个酒厂，然后是一对情侣，年轻的情侣一起去创立的。那其实在他们之前其实香港没有法律规范他们可以去建新建酒厂，那而且他们地也比较小，
所以香港没有酿酒厂的。
在那之后就有了。
OK，
对，因为他们很努力的不断跟政府官员在就是往来，然后一起去研究怎么让这个东西合法化。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跟他们去沟通协调。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他也是念餐饮的，然后在餐厅待过一段时间，然后他后来跟他女朋友到欧洲去英国，然后去试做了一些琴酒，然后就发现这个东西如果回香港自己做是不是也很有趣，所以他们两个就是那时候我就问他们说就是你要买一个蒸馏器，你要设置一个酒厂要花好大一笔钱，那你们钱怎么来的？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把他们存起来要两个人一起买房子的钱就是拿去买蒸馏器，然后去盖酒厂，因为他们觉得买房子就是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是如果一起去盖这间酒厂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棒的纪念，一个很棒的礼物。所以他就决定，他就跟他老现在是老婆，然后就是一起去完成酒厂这件事情。然后他主要就是老婆比较会念书，所以老婆就是去念蒸馏的学位，然后他自己就是负责做行销，然后跟销售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然后也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他把蒸馏清酒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两个人想要一起完成的梦想。
换言之，在香港投资一家酿酒厂的费用大概是一栋房子。
对，差不多，因为他们的单位其实很小，他们其实就是在工业大楼里面，一个差不多就是这样办公室的环境，然后一台蒸馏器，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一些新一代的琴酒创业家们，
对，
某一个程度有一点像啤酒精酿啤酒的那个过程，
对，
从 homebrew 就是 在车库酿酒那样的微型的规模，
对，
就可以开始你的酿酒事业，
没错，因为另外一个角度是，其实琴酒它是蒸馏烈酒，所以它其实不会像啤酒会有过期的问题。所以它蒸馏完一个批次以后，它就可以摆在那边，然后就是慢慢卖，也不用担心保存啊期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好投入的方式。
不过香港的一栋房子也不少钱啊。
对啦，所以他们应该存得很辛苦，
就是起码也是4000万台币左右吧，
我想差不多
差不多。
对，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在书里面其实也看到很多，像我印象里面啊，你讲过荷兰，对不对？
对，
那个做种番茄的农夫，对吧？
对对对。
然后他就真的去做出一款有番
茄味
的
琴
酒。
对，
这样例子是不是在全世界是非常多见的？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如果我要做一款琴酒，要去表现我这个区域的特色，所以就会用这个区域特产的东西，像奥地利很多人会喝接骨木花的饮料，所以奥地利他们很常用接骨木花来做琴酒。对，那其实像在美国的话，美国就很多的谷物，在威士忌酒厂他们在刚开始要去创建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多的资源跟 没有那么多的资金，然后因为威士忌要统成，它需要一点时间，那在那之前他们就可以先做琴酒来销售，然后来先维持一些酒厂的运作。所以其实蛮多美国啊，或者是现在欧洲一些要做威士忌的酒厂，他们都会先做琴酒来作为就是酒厂营运的资金这样子。
其实美国这样的酿酒事业，他们有悠久的历史啦，包含禁酒令年代啦，私酿啊这些。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台湾慢慢的也看到这样的风潮，对不对？从早年的精酿啤酒，后来开始有很多的餐厅结合啤酒的制酒这样的特色开始出来。
对，
然后现在台湾也有自己的琴酒厂嘛，
不算是专门的琴酒厂，那它其实也是要做威士忌。那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蒸馏设备是一样的，所以它其实可以拿蒸馏威士忌的蒸馏器去做琴酒。
威士忌真的没有相当财力是很难做的。
对，
你想说你酿好了以后你光统成，起码就是得那么多年才能开始卖啊。
对，而且你要有一定的空间，对，去放那些木桶。
对，所以格马兰是因为后面有金车，
对
吧？
对，
没有。
所以像琴酒它就是蒸馏完装瓶然后就可以做贩售。
是，
对，不像威士忌它还需要时间。对，
台湾现在有多少家在做琴酒？
台湾现在其实之前格马兰也有做过琴酒，然后台湾烟酒最近也出了一款叫吉，对，也是最近刚要推出的，然后还有像英歌的合力酒厂，然后还有其实有一些小的品牌，像中福酒厂就会帮一些品牌去做客制化的琴酒，然后还有高雄一些小的酒厂，对。就是之前做了一个土巴勒的，对，对狗弹琴，对，去做这样的琴酒，其实大概应该算起来有7-8家有在做琴酒，
7-8家有在生产，
对对对对，
那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些琴酒？它是会接下来会越来越多人投入嘛？可以想见啦，因为看起来市场风潮已经起来了，
没错。
然后，但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向呢？风味，譬如说像威士忌，我们看到有格马兰这样的领头羊，所以它标志了一个台湾威士忌大概的味道，同时台湾又是威士忌的很重要的消费国嘛，那将来琴酒在台湾的发展你觉得？
其实像现在琴酒的风潮的话，大家都是转向于就是原生在地的材料去做，那可能杜松子必须要从国外进口，因为台湾目前可能没有环境可以取到那么大量的杜松子。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大家都会开始找台湾有的材料，比如说马告啊， 然后茶类啊这些东西都会有可能就是拿来做清酒，
嗯，
所以蛮多大家都会试着做做看，因为其实这些材料都是大家会想要，就是你在国外的进口的琴酒上面都不会发现的。
嗯，
那台湾的琴酒其实这些香料，比如说以前很多外国客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讶，哎，马告这个东西的风味这么有趣。
嗯，
那这个东西如果做成琴酒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也会是一个很，就是可以去跟大家分享台湾风味的一个媒介。
嗯，对，你知道前几年我跟那个邱大哥聊了那一集，我们就聊到这件事。嗯，你刚刚讲到说奥地利他们用接骨木，对吧？
对，没错。
接骨木，如果你有在对于 fine dining 有一些涉猎的话，你应该听过接骨木，在很多西厨的料理里面会用到接骨木。但是台湾真的吃过接骨木的人应该是非常少的。
对，
如果从人口比例来看的话， 我敢保证 99% 的人都没吃过接骨木是什么玩意儿。嗯，所以这个我们上次就在聊这个问题，我们说在你品饮的时候你怎么去形容一件事情。
对，
那你形容它，你就形容这是叫佛手柑。
对，
佛手柑一样很少人会吃过，什么叫
不太了解。
对啊，
但是像刚刚接骨木花，其实在台湾有一个类似同一种差不多是很类似的东西叫莫骨硝。
嗯，
然后它其实在阳明山有很多
莫骨硝。
对，它其实也是跟接骨木花很像，就是那种白色的小花，
是，
然后香气也会有一点点蜂蜜啊，然后奶油的香气。
嗯，
对，其实它还蛮类似的，所以之后也会想说把这个东西去代替，就是大家本来可能对接骨木花 不那么熟悉，但我可以用台湾也有的东西来做。
嗯，
对，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琴酒也很特别，它跟酒的关系反而不如它跟植物的关系
对
更密切。 对吧，
它像是一个就是一瓶可以喝的料理。对，
我就想到我那个我另外一位作者是 CM Flower 的创办人林宗友。嗯，我接下来要准备请他上节目啊，我们约了明天录音嘛。我在想说如果我明天跟他讲，我想说 CM Flower 如果出一款琴酒应该是一件
蛮有趣
很有趣的事。 对，因为这个邱大哥讲的哦，他那时候 他在推荐序上面就讲了嘛。
嗯，
他说他本来也有心想要研究琴酒。
嗯，
但后来去找了几本，当然那时候台湾还没有，所以他是去找翻译书。
嗯，
他找原文书，那原文书他一看呢，他说这哪是什么介绍什么酒啊，这根本就是介绍植物啊，它是植物大全吧，就是研究这个酒你是要研究植物的。对啊，像那天 我们到你店里去，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因为他经常的跑德国，所以他就说德国的琴酒是非常强大的。
对，因为其实德国其实它是一个蒸馏非常盛行，比如说很多农家他都会用自己的农作物去做酒，那比如说他会做一些水果白兰地，就是用苹果啊或用什么其他李子啊这些东西去做烈酒，那其实他们再多加了一个杜松子当原料就可以做琴酒。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看过一个德国的琴酒，有做琴酒的酒厂的分布图，就几乎是德国的整个境内就是密密麻麻都是。
嗯，
所以他们其实非常多小小的在地的那种小酒厂有在做琴酒。
嗯，
对，
嗯，除了德国之外，其实我看到北欧也很多，对不对？
对，
而且北欧的酒瓶都特别漂亮。
因为北欧他们的设计感还，我自己觉得啦，北欧的设计感都蛮强烈的。
嗯，
都会一种你觉得很简约，但你就觉得这样的东西会让你印象深刻，嗯，看得很舒服的酒瓶。
嗯，
然后很多客人看到北欧的琴酒都会说，哎，这个东西是洗发精吗？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纯白的酒瓶的设计。然后很简单的简单有力道的字体这样子。
嗯，
很漂亮。
你自己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觉得对你来讲非常有趣有非常特别的产地？
嗯
嗯，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日本。其实日本的琴酒会现在也是越来越蓬勃，那某一个程度来讲是他们这些酒厂都会在思考说 因为日本会做烧灼做清酒、
嗯、
那他们会思考，因为年轻人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老人家在喝的、
嗯、
所以他们就是在思考怎么样让年轻人来喝这样的东西，所以他把烧灼再加一些材料去做成清酒、
嗯、
让他重新再换一个包装，去让大家年轻人去了解，哎，其实烧灼好喝，真的很好喝，只不过它是用琴酒的方式去呈现。
那、嗯、烧灼是用芋头对吧？
有马会用，也会用谷物，
嗯，
就比如说麦啊，或者是地瓜，
嗯，
或者是米，这些材料都可以。
嗯嗯 ，OK， 嗯，所以它是用这样的原料来做琴酒。
对对对对
，OK， 所以它的风味到底是像琴酒还是像烧灼？你觉得
基本上你就会觉得好像喝了一个有很多风味的烧灼、
嗯、
像比如说
okay, 可以想
象，其实冲绳的泡盛也有人在做成琴酒、
嗯嗯、
对、
嗯、
那你基本上你喝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哎、欸，好香，但是它喝起来还是烧灼或泡盛。
如果用这样的逻辑的话、嗯、其实韩国也很适合对吧？
但韩国
好像没这个风气，
目前还没有，就是因为之前有认识韩国的琴酒吧的老板、
嗯、
然后但韩国在就是做酒厂这件事情好像还是很有限制、
哦、
所以他们自己
法令的问题，
对法令的问题，所以他们还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但我相信在之后他们应该还是会跟上。对，
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今天像我们在台湾做清酒就会想要说把像马告这种材料
对
把它收进来对吧？
没错，
就是说现在我记得有一次我采访江正成，就是在做书的时候我安排作者跟他对谈，所以把内容收到书里面去、
嗯、
我就像江正成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就说越 global 越 local 越 global，
对，
就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的、嗯、你做的事情越 local 反而世界以全世界的角度认为你是越 global， 就是你反而容易争取到大家的关注。
嗯、
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做一个事情，你如果越是想要在国际化，你越是去想国际化这件事，就像他是一个 fine dining 的 chef、
嗯、
他如果一天到晚都在想法式料理的那一套、
嗯、对，
那他反而在国际上不容易凸显出来，那恰恰他是做台魂发菜嘛，
对，
以叶宜兰的定义来讲、嗯、是台魂发菜、
嗯、
恰恰是他这样做，所以越 local 越 global。
对
啊，那你现在在做台湾百味对吧？
对，没错。
那你讲一下你怎么样的想法开始这个计划？
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疫情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机、
嗯、
因为以前还是会想要一直出国去看酒厂，去了解更多关于琴酒的东西、嗯、那因为疫情开始以后就不能飞出去了，但还是想要做一个比如说放松啊游览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其实我很久，我2020年上半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去过花莲跟台东我就是
身为台湾人，
然后连垦丁都没有去过那但也在因
缘际会上，上次我们去屏东那是你
哦，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屏东，
我的妈呀
对，所以那时候因为就是下半年的时候八月去了一趟台东，我就发现哎，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第二次再去那时候因为刚好就有听说有 Sinasera 24这间餐厅、
嗯、
但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订到，那后来有机会订到了就立刻二话不说我就马上再去一趟台东、
嗯、
而且长滨又是一个比较再偏僻一点的地方，那没有火车站，所以去吃了这间餐厅以后就觉得哎，他每一道料理都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台湾的风味、
嗯、
就是可以把它做成酒有多好。那其实刚提到马告，其实我相信马告做成琴酒一定有非常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所以台湾的琴酒、嗯、我相信十支里面大概有五六支以上都用到马告、
嗯、因为它很突出嘛，
对对对、
嗯、
然后是一个大家很熟知，比如说你讲到台湾的材料其实你会想到是马告，
是，
但其实我那天去吃的餐厅你会发现其实有更多东西是在台湾但你不是那么了解的东西，那比如说吃的有刺葱也是大家可能会听过、
嗯、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熟、
嗯、都原住民料理里面常用的材料、嗯、
然后还有就是月桃子、
嗯、
对，月桃子这样的东西，还有 一些就是材料上面的组合是让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好适合出现在琴酒里面。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吃完以后就去合力酒厂，就是拜托老板说，哎，可以借我设备吗？然后我就是把材料准备好，就去蒸馏出一款琴酒。那时候加了一个东西，因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吃到他们的苦茶油，我觉得风味非常棒，所以我就把苦茶油也加进去做琴酒。
嗯，
那蒸馏出来的风味，我会觉得这是我人生的极致，我应该再也做不出这么香的琴酒。就厚着脸皮，我就订了第二次的那Sinacia 24的餐厅。然后那一次去的时候，就把蒸馏出来的样品就是送给主厨，然后说，哎，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就是可以跟你们合作。
嗯，
然后那时候念头就是，我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我台湾百味的第一款。
嗯，
然后透过这个东西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风味有哪一些。
嗯，
然后主厨试完以后，其实主厨也不喝琴酒。
嗯，
然后试完以后，他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香了。
嗯，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每一口你都会喝到就不一样的台湾的风味，而且就是专属于台东。
嗯，
去做这样的东西，所以主厨也很开心，说，哎，这个东西如果可以赶在他们三周年去做发售，就会很有意义。
嗯，
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东西做好，所以最后就是用了24款台东的原料去做这个琴酒。
嗯，
然后是我台湾百味的第一款。
嗯，
然后大家喝到以后，哎，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用了有台东的山啊海这样的风味去做。
嗯，
对，然后就开始了，认真开始做台湾百味这样的东西。
嗯，
对。
那你第二款是什么酒？
第二款的话是万华的青草巷。
嗯，
因为其实像意大利啊或者是在瑞士，他们都会用阿尔卑斯山上面采的一些药草去做琴酒。
嗯，
或做药草酒。那我一直在想说，其实台湾这些青草啊这些东西都很适合拿来做琴酒。
嗯，
那刚好也有机会是因为一个朋友他一个展览叫万华世界。
嗯，
然后他们也想要说去让大家去认识万华这一块地方。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趁这个机会就去重新认识一趟万华青草巷。
嗯，
然后认识那边的药草的老板。
该不会你之前也没去过吧？
没有那么常去，那时候去就会只是固定买一些东西，但没有那么常去那个地方走动跟去再了解。
嗯，
就发现，哎，这个地方就是宝库。
嗯，
你可以问老板很多很多就是那种青草的问题，他都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有一些什么样的气味。
嗯，
可以拿来喝什么。但我们拿来做琴酒，我们就不会说它有那么多的药效了。
嗯，
但它的香气是非常够的。
嗯，
所以就是第二款就是一个你一喝就会觉得，哦，这个是像很多客人他会就跟我就是打比方说，他这个味道一喝他就会觉得好像走进去青草铺。
嗯，
或者是以前阿嬷在就是炖一些药草
青草茶，
对，给他喝
那种味道。
对对对。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喝起来的确是这样子的香气。
嗯，
对，但其实就不用那，但我们喝那些药汤会觉得有点苦，但蒸馏完不会有苦味。
嗯，
所以第二款琴酒就是青草香，
所以它比较草本，对不对？
对，非常的草本。
嗯，
对，鱼腥草啊，然后小金樱啊，左手香的枝啊，
嗯，
然后菊花啊，龙眼花，
嗯，
这些东西。
OK，
对
，OK， 听起来是蛮 fresh 的味道。
对，很清新，嗯，然后你会觉得，哦，这就是药青草茶，可是没有那么苦。
嗯，
然后又有一点酒精的刺激，这样。
嗯，
对。
好，到自入行销的重点哦。我们讲的第三款就是这一次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欸，就是我们大概说说跟我讲，欸，不过就是一个月前吧。
对，
好像还不到一个月。
对，
对啊，
我没有再讲到其实琴酒非常的自由，其实你有一个想法，
嗯，
你只要赶快去把它做蒸馏，你就马上就可以得到你就是你想蒸馏的东西。
嗯，
对，
我因为刚好国际书展，啊，所以我们刚好前一阵子又跟硕硕一起吃饭，我们在屏东的阿 Cam 吃一餐料理嘛，结果后来回来没多久，硕硕跟我讲说，哎，也许可以在国际书展推一瓶国际书展的琴酒。那我觉得这个是书跟商品很好的一种结合，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小批量的 成本比较高，第二个是时间，不晓得能够生产多少组的酒。那我那一天呢，我上个礼拜 去说书的店里第一次喝到以我自己出版社为名的这一支琴酒，当然内心是百感交集啊。
是好喝的百感交集是吗？
好喝好喝。没有虽然还没看到酒标哈，但是我觉得反而我自己喝，当然我觉得它的风味并不是非常强烈的风味，所以它是一种很舒服的琴酒。
没错。
那但是呢反而是让我更惊喜的是，我后来不是请你帮我做一杯调酒吗？
对。
那调酒喝起来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胜过单独喝它。
对，因为它其实有一些风味是在比如酒精浓度比较低的时候，或是加一些，
对，那个香气更迷人了。
嗯，对
对，然后挥发出来，然后那个好像它天生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我那天喝到的感觉是这样。
嗯，
对，反而就变成说我前面喝原酒的味道只是为了佐证你调出来那杯酒而已。我不晓得为什么有这种错觉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风酒精的刺激感跟其他风味在可能加甜一点点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想象到一些果香类的东西。
嗯，
那酒精浓度比较高没有甜度的时候，你比较你可能比较多的辛香料的那种香气。
嗯，okay，
或者是木质调。
嗯，
所以其实做成调酒以后其他风味会被放大。
嗯，对，就是你想要呈现的那个风味会变得更大。
对，
OK， 所以那里面有什么？
那里面因为其实我做这支琴酒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不是只是想要做一支限定版的琴酒，然后好像是要骗骗大家的钱。
嗯，
但其实不是，因为骗不了钱，因为成本很高。对，那就在想说，哎，国际书展，所以书就跟纸有关系。
是，
对，虽然现在有人会买电子书。
嗯，
那其实有台湾有个东西是在就是南岛很常出现叫购书。
嗯，
那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钞票书或是路载书。那这东西呢，它其实是以前会拿来，它的树皮会拿来做纸或是印制钞票。
嗯，
对，那我就把构树的叶子去烘干以后，它会有一点点茶，就是像是抹茶，然后又带一点乳香的香气。
嗯，
这个东西去做原料其中之一。然后
多喜气啊，钞票树。
对
吧？
钞票，希望大家过年可以多领一些钞票。
买了钞票树的琴酒就可以拿到红包的钞票。对，
所以我们酒标设计也是把它设计成比较金色。就是黄色跟红色比较有喜气的感觉。
是，
对，
是。
然后这次酒标的屏风也会用蜡封，比较有一种比较贵气的感觉，因为一般可能就是一般的封膜。
嗯，
对，这次用蜡封会看起来好像比较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好像一种尊爵不凡的感觉。比较精致，比较精致。
当当当。
对对对。
收银台那个开钱柜的声音。
然后这一款的琴酒里面还有加上，因为其实写乐有很多厉害的作者，那包括刚刚提到的宜兰老师跟邱大哥。
嗯，
所以这两位也是我很佩服 的前辈。然后所以我就把就是代表宜兰老师的茶，就是我用金萱去做琴酒。
嗯，
然后邱大哥我就用台湾的威士忌来加在琴酒里面。
嗯，
然后还有刚刚提到，因为我们在就是很巧，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
对啊对啊
对我不知道那天吃阿卡美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会有谁，就是刚好遇到。哎，竟然就也在。所以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把那天我们在阿卡美吃到的就是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面包。
嗯，
就是那个玫瑰小米酒那样的面包。
嗯，
就非常香，所以我就去找了那个玫瑰花农出产的干燥玫瑰去做成琴酒。
嗯，
那其实它用的量也没有很多，可是花的香气就很明显。
嗯，
对，去做这个琴酒。然后还有就是宜兰的红心芭乐。对。
嗯，OK，
所以它的果香也会很明显。
嗯，
对
对，所以它为什么在调酒之后那个味道被放大？
对，因为有一点甜度。对，红心芭乐。然后用了就是台湾的五指柠檬的皮。
嗯，
然后它去晒干以后再去蒸馏成琴酒，会一个奶油柠檬蛋糕的感觉。
嗯，
对，所以你会觉得哎，喝这个琴酒就一个乳香啊，然后一个
但是是清爽那一型的。
对对对对，
不是非常 cream 的那种。
对对对。
嗯，
所以还有萧楠木。 对，让木质调的部分再加重一点，对，
嗯，
所以是一款我觉得很是纯饮也蛮有趣的，就可能加一颗冰块慢慢喝，或是做成调酒，让果香味再明显一点，其实都蛮有趣的。
OK， 我一直很好奇哦，你哪来时间做这么多事情、啊、你白天是工程师，你是正职，然后你晚上要开店，
对，
只有礼拜二公休，好像，
对，
对吧？
对，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利用周末的白天，然后去跟合力老板、合力酒厂的老板说，哎，可以借个设备让我蒸馏酒吗？对，以前周末可能可以多睡一下，或者是去看看展览。那现在比较多的时间，周末就是去酒厂。
嗯，
对。然后那时候去，因为 Sinacera 那一支琴酒要赶工，所以那时候33个小时没有睡觉，就是在赶那一批琴酒。因为你在蒸馏的时候，你不能，你要顾着那个炉子。
嗯，
对，因为它一直在加热。
是是，就是说你不能让它温度超过。
对，而且你其实要一直的去注意你的香气是不是你要的。
嗯，
对，因为你可能可能每一批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确认这个味道是我要的，然后开始有一些你不喜欢不想要的味道了，你就要停止蒸馏。
嗯，
对，
其实在食物的原料上面有非常多是这样的过程、欸、我之前在做咖啡书的时候，曾经去阿里山拜访过、其实在咖啡圈也非常知名、啊、叫方正伦、就是周族园的老板、然后他是周族的原住民的，他们家是、部落的首领，所以他才说他自己是王子，就是好玩啦。但是他有跟我讲说，咖啡豆在生豆，他在做后制处理的过程，也是整晚不能睡。
对，
因为他们是用传统当然不外乎水洗日晒这两种方式、但如果你水洗之后你中间还是要有一个过程要让它干燥、所以他说那个干燥的过程他是没办法睡觉的、然后晚上都要顾，
对，
都要看那个过程。
对
对，所以你如果要做一批酒，你是就变成有起码有一个晚上是不能睡觉。
Sinacera 那个比较特殊，是它
一次
要做很多。
嗯，
那如果是小批次的话，我可能可以花一个半天的白天的时间去蒸馏大概50瓶左右。
嗯
对。但是如果要再多，然后又刚好有时长上面的压力，就是要真的不睡觉。
所以那他们酿酒厂到底是怎么去处理呢？是轮班呢，还是
你说
机械？
台湾
用电脑的方式来
合力吗？还是其他
不一定，其他国家或者是
其他国家比较有规模的是，他会用电脑去设定
控制嘛？对
对，但是大部分的小的酒厂，他都还是人工去做。
嗯，
所以他其实，而且加上他们其实有一些蒸馏器比较大，所以他可能可以一个礼拜工作2-3天，那其他时间就是拿来做装瓶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
嗯，
然后像英国一个酒厂，他的老板其实他是为了他想要过一个白天可以冲浪的生活，所以他就回到老家去去做琴酒，那白天就是去冲浪，然后冲完浪以后晚上就做酒。
OK，
对，就是也是完成他人生的梦想，
蛮酷的。
对啊，然后那个酒厂现在也蛮有名的，书里面也有写。
OK， 好，那所以呢，今天请说说来，主要当然就是刚刚他讲的哦，就是台湾百味的这个他的计划。我一直觉得他把，就像我一开始要做 podcast， 我刚刚也在跟说讲我做 podcast 的一些想法了，就是我就是想说我要做100集啊、姑且不论做这件事有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的可能性啊、也许做了100集之后发现没有商业价值，那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要跟人家分享书嘛，所以这算是我的本职工作嘛。那我觉得你立了一个 flag， 说你要做台湾百味这件事，
没错，
其实难度是比我 podcast 要做100集难更多更多的，因为要做一个味道，可能就是好几个月以上的一个 project。那你要用100支味道去塞满它，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终身的事情了。
希望是有生之年可以完成的事情。
好，今天非常谢谢硕硕来我们总编读书的节目，然后再跟大家提醒一下，2021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在1月26号正式开展，然后呢我在1月26号开展的隔天1月27号的早上10点半， Verse 杂志，因为我们今年是合办方哦，我们的书展名称叫做危险与书，所以我们的合作单位 Verse 杂志邀请我跟我的作者，也就是我去年出版的一本书叫乡下创业学，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叫游志维，他自己经营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出版社，同时他也是非常多台湾各地方政府 指名要去跟他合作的一个策展人哦，他在台湾各地策了非常多的跟旅游相关的展，同时他也是跟很多大企业像是和泰汽车，他们去帮客人做很多量身定制的旅行。那那天的演讲哦，早上十点半的一个演讲 ，Verse 办了一个总编早餐会的演讲，邀请我跟他对谈。所以那一天呢，我们会去谈，在疫情底下，去年这个情况啊，旅行业是最惨最惨的，受伤最重的产业。那游志维呢，他又是身在这个产业，但同时他也做了非常多地方创生的事，以及他对于地方创生的观察。我想跟他分享，就是在去年这一年啊，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他其实活得很好哦，他活得应该看起来蛮滋润的。我第一个我想请问他，就是说，为什么你可以活下来哈？大家都受伤，你没受伤，你到底做了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第二个是疫情改变了旅行行业的什么？哦，那如果我们看未来，在疫情过去，可以想见的将来，在今年的下半年，应该疫情在疫苗的普及化之后会慢慢得到一些控制，在这个之后呢，旅行业又会有什么变化、哦、那也可以让很多的想要创业的人去来听听、哦、到底身处在第一线他的观察是什么。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呢，欢迎在1月27号，我记得是礼拜三吧，早上的十点半，到台北国际书展危险与书的摊位Verse 帮我们主办了这一场活动。那当然他们有很多一系列活动，我就欢迎到危险与书的粉丝专页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在书展所举办的活动。那下一集我将会邀请 CM Flower 的创办人林宗勇来上我的节目，一样的是聊他在疫情期间他重新发现台湾的美，他重新发现他的另外一种生活样貌是什么呢？我们下一集见。